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耶伦结束访华，美中关系能否见到风雨后的彩虹；二，中国弃卡横空出世，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干什么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耶伦结束访华，美中关系能否见到风雨后的彩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结束访华行程，他在返程前的记者会上说，世界之大足以让美中两国都能蓬勃发展，两国都有义务负责任地处理这种关系。耶伦的访问似乎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但是他表示，这次访问是我们为使美中关系有更坚实的基础所做努力的一个步骤。耶伦和不久前国务卿布林肯的北京之行呢，展示了拜登政府一种棘手的平衡，既不打算呢从针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上后退，也要努力跟习近平组建的新政府团队建立一种更为合作的关系。那么从脱钩到去风险，再到耶伦此次所说的供应链多样化，拜登政府准备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美中关系会不会见到中国总理李强所说的风雨之后的彩虹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波您好，蔡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耶伦这一次访华呢，有个金句啊，大家都在引用，说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我们两国，美中两国蓬勃发展。但是这话实际并不新鲜啊，我们发现呢，这是中国方面的一贯表述，习近平以及他的前任都曾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把世界换成太平洋，太平洋足够大，足够美中两国发展的，谁也不要影响谁。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观察人士从耶伦的这个言语中看出，似乎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持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耶伦的是北京之行呢，这个如果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呢，即是带有某种亲善之语，也有带有一种拥兵之语的这么一个这个意思。
嗯，
从耶伦呢这个访问北京之后，他的在周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讲话，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讲话呢非常明确，是不是啊？他再次呢表达了呢，就是在美国国会之前呢，这个面对质询时啊，他表达的观点，基于华盛顿呢，他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因为这样做啊，对两国都是灾难性的，对世界也是不稳定的。耶伦呢，他认为这次呢，跟中国官员的双边会谈呢、是非常直接的，而且是有实质性的这个内容的，或者是呢富有成效的，这是耶伦自己表述的，而且是有助于时常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而且他认为呢，建立或深化与中国的新的经济团队的联系，可以减少这个误判的这个风险。
嗯，
而且呢，更重要的，他强调呢，美中之间呢，可以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或者是呢，债务的问题上，进行呢，这个广泛的这个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耶伦呢，对此次北京之行啊，他是呢， 非常之有信心的，而且呢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呢我们从整个美中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或者是呢出现重大的裂痕的这个方面来看，美中关系出现的问题啊，冰冻三尺，并不是呢在拜登政府出现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在川普时期，实际上美中关系啊就已经呢出现了重大的裂痕。包括呢这个在川普的时期后期，把这个国务卿啊蓬佩奥啊列为是人民公敌。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美中关系呢实际上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三年疫情之后，美国的民间也好，美国的学界也好，美国的政界也好，对中国呢包括对中共的这个体制啊，都已经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分歧。不再像以前呢主张呢跟中国继续保持过去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的这种关系。我们看拜登上任之后呢，实际上呢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因为呢美中之间的这个分歧，高层的交流啊几乎中断，而且美国的两党呢一致性的都要对这个病毒的溯源的问题啊有这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共呢面对这个这个美国政界的这些呼声，基本上呢保持一个呢沉默不语，或者是呢基本上保持不结仇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导致美中之间的出现了呢很大的这个分歧。很多的事情呢因为没有高层的交往，或者是呢没有彼此的互动，美中之间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误判，特别是呢彼此的成见呢是越来越深。我相信呢这个耶伦这次访华能够改善一些的美中关系，但是呢美中之间呢存在的根本问题不可能呢通过耶伦这次的访华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而且呢我们看到了耶伦访华之后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公报或者是声明之类型的东西。从这点来看，即使是在这个债务问题上或者是金融合作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共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来看呢，我觉得呢暂时还不能说是非常乐观的一种预期。
好的，那么耶伦这一次再加上两个星期之前布林肯访问北京呢，似乎就是说呢表达了拜登政府要跟中国这个习近平组建的国务院新班子打交道，并且呢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一种热情。那么中国似乎呢也就领会了美方的意图。我们都知道耶伦访华的一个重头戏是会晤中国总理李强，这位新任总理呢以风雨后的彩虹预示美中关系，希望美中关系历经风雨之后呢有希望看到彩虹重回正轨。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外界看到李强的话表明北京呢并非像他表面上看的那么强硬，他也希望美中关系尤其是美中经贸关系向缓和的方向发展，那您怎么评论？
对，作为一个经济总理，李强的这个表态当然是在放出一个缓和的信号。这个缓和，我们今天谈的缓和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指的是中美关系实际上目前或者说布林肯耶伦访华之前实际上陷入到了1971年以来50年最糟糕的一种状况，特别是2017年中美陷入贸易战之后，那么各种的争端，南中国海台海的紧张，如基辛格最近所讲的，那么中美都处在悬崖边上，台海战事实际上是一触即发的一种危险的，可能过去50年以来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疫情三年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解冻和缓和。那这个缓和就是以中美之间围绕着经济、围绕着安全、人权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这是冷战的经验，冷战的模式，就是围绕这些实质性问题谈判本身就是一种缓和的战略，就是缓和本身，只要谈其实就是缓和，这是我们在冷战当中所学习到的历史经验。那么 李强的表态以及最近以及未来半年到11月旧金山的 APEC 峰会之前，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缓和的趋势在加速在形成，而且可能要未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这种缓和其实就是围绕着全球化，围绕着我们所谓的这个供应链去风险化等等这些方面来进行。那么耶伦表态也很清楚，除了一些狭窄领域，那么希望中美之间是保持这种经济上的一种交流。那么这是经济上的交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中国是处在一个目前经济最困的时候，其实外界对这种中国经济困难有很多猜测的评估，但实际上在疫情三年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处在疫情三年之后一个大萧条的前夜。那么中国是有很强的缓和的动力，特别在俄乌战争进行到目前的一种情形之下，那么党内军内对台湾的这种速胜论也在破产。
嗯，
所以各方面中国都在寻求缓和，对美的缓和。那么这一次耶伦访华，中国方面不仅是新政府的班子出台全部见面，而且上一届的旧朝人马，比如说周小川、刘鹤也都出来，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内部的缓和，虽然是最低限度的缓和，这是很难想象的过去。好，
好，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这个观点。啊，一位叫徐老师来巡山，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昨天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说美国政客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信，一点都不能信。Joe Trader 他说李强能决定什么事呢？只能说说彩虹。另外一位叫天越来越黑，伸手不见五指，说与魔鬼做交易后果会是怎么样还不清楚吗？可笑。 Constance 搞不懂，回美国没几天新的制裁可能又来了，中美关系回不去了。叫 Shaping Who 不是容不容得下谁的问题，是容不容得下违反。好的，我们刚才呢引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他们对美中关系缓和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然后在我们下面讨论的过程中呢，有时间的话我们请嘉宾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观众们的这个观点。耶伦的另外一个引发外界关注的表述是，当美国正在考虑可能更严格的监管美国在华投资的新措施的时候，这些措施将是有高度针对性的，仅集中在有国家安全关切的几个部门，而不是做一些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规模影响的事情。我来请教蔡先生，您认为美国如何或者它能不能保持对华经贸关系的一种外界说棘手的平衡呢？
我觉得就美国目前呢、制定的政策来看的话，要解决这种棘手的平衡呢、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因为现在对中国的制裁仅仅只是限制在所谓我们看到的高科技的领域，特别是对一些高端芯片的这种限制，还有一些呢对一些呢敏感的或者是尖端技术的一些投资。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呢，要想来跟中国呢形成一个全面的或者是呢一个完全的平等的贸易的话，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政府呢并没有找到更好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了，由于中国呢形成了这个世界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而且呢有完善的这个产业链或者是供应链。现在呢就是说美国想寻求跟中国或者是脱钩，或者是呢在经济上不完全的依赖中国，这个在目前我们看来呢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的方案。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只有在中国能够为美国提供这样的廉价的这样的商品，而且呢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包括印度，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能够替代中国商品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即使呢我们看到呢去年以来加拿大呢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或者是呢墨西哥呢成为第二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呢已经排在第三位了。 但是呢，我们看到墨西哥仅仅的只是呢，有更多的从东南亚也好，从中国也好，主要是来料加工的这样的东西更多一些。实际上对中国呢，整个经济出口的外贸啊，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这也是呢，中国在跟美国啊现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它是有底气的这一面。而且呢，一直到过去三年的疫情，我们看到呢，美中贸易形成的这个贸易逆差呀，实际上还是比以前甚至高过了川普的时期。所以说呢，过去的我们讲的贸易战也好，后来的经济制裁也好，或者是呢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好，对中国的经济啊，并没有形成呢太大的这样的威胁。所以说呢，美中之间之所以今天呢又能够愿意回到一起，能够彼此之间能够谈合作的问题，我觉得美国呢是因为没有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必须呢回头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所谓的友好的这样的交流。
好，那么外界也注意到，耶伦这一次访华只字未提欧美过去津津乐道的去风险的那个提法，代之以关键供应链的多样化。我来请教吴博士，从脱钩到去风险再到供应链多样化，那么您如何看美国对华政策和经贸政策这个一致性和连贯性这个问题？
短期内美国的对华的这个从贸易战到脱钩到去风险化再到供应链多样化，其实是有一个措施上的变化，修辞上的变化。这修辞上的变化当然是有的。李强就在直接反对去风险化，在不久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及在过去半年都在谈这个问题。当然耶伦这次来北京不能直接谈去风险化，这个只能是在国际社会谈，所以他谈了一个技术性的，实质也仍然是去风险化的一个供应链的所谓的多元化。那恰恰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半年尤其是最近两个月，在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的也就是去风险化的一个经济政策下，那么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下滑啊，就是中国也在应对这些问题，大量的过剩的产能，这种过剩性在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之下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过剩性，面临着一种传统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形。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再来看一个，如果说中国经济下滑的过于厉害，我们看到华盛顿实际上是出现了一种声音，担心中国经济衰落的太快，实际上会变得更危险。可能反而会急着向台湾发动武装行动啊，特别军事行动，或者在其他地方挑起事端。在这意义上讲，美国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平的一个道路上，这是继承了过去30年乃至40年的一个资本主义和平与中国接触交流，保持经济合作，来保持中国的稳定性，降低中国的这种攻击性，对外的侵犯性。那这在这意义上讲，美国的经济对华的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说，以经济交流促和平这种方式，在过去30年到现在并没有变化，只不过在具体领域出现调整。
好，我们来看看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仙人掌这位观众他说，耶伦这一次出访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归，并没有李强所说的彩虹。先生视之，他说耶伦访华如同布林肯访华一样，不可能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因为在台湾人权、半导体、芯片问题上，中美都不可能让步。兼怕王说，什么样的风雨会有彩虹？风雨与彩虹本来没有逻辑关系，关键是要有阳光，没有阳光哪有彩虹？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有阳光。这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叫申元瑜说，脱钩搞笑吧，中国一脱钩就倒退回到毛时代。另外呢，我们一位这个网友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叫 Reader Claire， 他说今后的美中关系呢，大概率会沿着中共希望和设计的脚本走。中共对内常说一句话，要相信中央的判断，欧美擅长科技武器，中共精于阴谋算计。中共已经习惯了美国长期的忍让和迁就，美中竞争，美国可能赢得道德制高点和复杂的科技战， 而输在呢与中共简单的心理战和被渗透、被腐蚀、被威胁、被恐吓等等。我们这位网友呢，看来是对耶伦访华提出了婉转的批评。 Alex Mok 他说，美国总统和国会两党议员都反对中共耶伦，他能啊，都反对中共，对不起，耶伦能做什么呢？好，我们接着我们问题讨论吧。中国官媒说，两周内两位美国重量级官员主动访华，美国急于恢复与中国对话的迫切心理可见一斑，中国媒体的说法。面对国内国外的困境呢，与中国的合作就变得尤为关键。我来请教蔡先生，中共这个官媒，我们看到刻意呢在国内营造一种美国有求于中国，中国稳坐钓鱼台，坐等你来朝拜的这个姿态，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到呢，在耶伦访华之前或者是访华期间，中国国内的尤其是官方的一些舆论呢，普遍呢都是认为呢耶伦呢是访华呢是有求于中国，特别是呢认为美国现在的国债呀，这个增发需要中国呢来大量的购买国债，还有一个呢在金融领域呢，他也认为呢这个耶伦呢来呀会要谈到这个金融的领域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呢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很棘手的债务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次耶伦访华并没有真正的涉及到这些这个事先呢官方媒体啊所渲染的这些东西，也并没有真正的显示在很多的方面很急迫的需要中国来进行呢对美国呢进行一些重大的一些让步。而且呢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我看呢耶伦呢并没有真正的筹集到我们事先呢看到的判断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耶伦呢根本没有过多的提及，他只是呢这次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呢比较对中国比较了解的，而且过去呢跟中国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财务或者是金融专家或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这么一个角色来跟中国的这些已经离任的这些领导或者是新的经济班子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友好的这么一个交通。而且呢他的表现跟布林肯还不一样，他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他都没有真正的提及，而且我观察到呢他特别的呢看重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而气候变化的问题呢跟一个财政部长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总体的来看，耶伦呢这次呢是放软了身段但是呢没有太多的实际上的内容，这也是呢刚才后面一个网友啊提到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对美国的事务的判断上，或者对美国的这个两党的这种的判断上，中共呢它是有策略的，而且呢它是有战略眼光的，而且他知道呢在这个心理战上如何去呢跟美国的政客打交道，所以说呢在陈期三年之后这个拜登上台三年之后最近的这次高层的这样的密集的复访实际上呢中共是认为美方挺不住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营造出一种呢美方有求于中方的这么一种舆论的氛围对国内的这种民意来说，或者是呢对改善呢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呢有积极的意义的。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无论是这个耶伦呢访问北京有没有取得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中国需要的是耶伦过来表示出一种友善的这么一种姿态，或者是呢一种非常的让人看起来很反常的这么一种姿态，中国在舆论上就赢了一局。
好，这的确是这样。有人呢把美中两国的交往方式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怎么说呢？说中国是嘴硬身段软，输什么也不能输在嘴上，美国刚好相反，嘴软身段硬，不在乎丢面子，只求不输里子。我来请教吴博士，按照一些中国媒体的说法呢，中国这一次又赢了，但是美国会根本改变围堵限制中国的政策吗？
首先我们谈外交关系、国际关系，没必要在这些普通人的这些普通话语上在做多多的计较。那中美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谈了用冷战的经验、用缓和模式谈判，已经概括出中美目前的这个关系现状，实际上是一种缓和的战略正在实施。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看不出美国对中国有所谓的围堵，那这是中国的自己的一个阴谋迫害狂的一种幻想症。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美国所做的，尤其是过去俄乌战争500天以来，整个的安全重心都在西太、印太地区，而不是在欧洲战场。这跟朝鲜战争的情形正好是相反。那么过去500天以来，我们看印太的安全框架在加紧的建构，建构出来之后，它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围堵中国，而恰恰是一个在巩固亚塔秩序，巩固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个 Pax Americana。那就换句话说，要维护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维持台海西太平洋地区的现有的秩序以及和平。那么中国所做的，在过去几年所表现出来，都是在挑战这个和平。比如说去年的对台湾统一政策的一个说明，这个国事纲要都在谈这些问题，以台湾的永久统一来缔造西太地区的永久和平，这是一个Pax Sinica 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对亚塔秩序的一个挑战。我们也看到各方面都在以一个中国原则来篡改一个中国政策等等等等，过去三日公报对现状的一种承认。那么这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都是一种实质性的谈判，这是一种缓和，谈不上是围堵。那么所以我们看现在和未来都是在于这种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维护和尊重，以及中美之间的这种实质性的谈判还能继续多久。克里也要马上到中国访问谈气候变化，目前看起来是中美之间唯一的一个能够展开更多合作的一个领域，这是极其重要的，有新增长点的意义。好，
好的，我们一位网友叫 Paul Pot 222说，你们有三鞠躬就足够了。一位姓孙的网友说，三鞠躬是什么意思？哎，这挺有意思，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吧。耶伦访问中国时候呢，出现这个小花絮，就是说耶伦在会晤这个中国总理李强和副总理这个何立峰的时候呢，特别是对会见何立峰的时候，他跟何立峰握手的时候呢，弯了三次腰。这个事情呢，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叫葛莱仪，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 Pony Glaser 啊，他就发表评论，他说，我希望呢，耶伦在中国人面前把腰板挺起来。我们觉得谈谈这个问题呢有点意思。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评论，看看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呢是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三鞠躬的问题？
我觉得耶伦这次访问北京身段放得非常软，这是过去美国的政客我们很少见的。作为一个财政部长，是不是这个如此的这个放低身段呢，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当然他是为了带着缓和美中关系的这个目的去的。但是呢，从另外一种角度我们来看，他实际上呢，给中共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号，认为呢，美国现在愿意低头，愿意跟中国呢，一起呢来回到过去的所谓的战略合作的这个轨道上去。实际上呢是一种误判。
好，那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耶伦老太太她就是这样，这个以前我们跟她接触，她总是很对中国人一种和善的态度。我相信这是她不是表演，也不是故意，就是一个善良本性，一个亲热的一个表达。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他还跟中国的几个女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午餐会，在长安一号很豪华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行动跟他的三鞠躬都是蛮配套的，他实际上在表明女性的柔软的力量，而这个女性的柔软力量特别是跟女经济学家，而不是像过去他来中国都是跟公民社会的活动分子见面，现在当然也见不到了，现在是跟女经济学家见面，那么实际上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批评中国领导层缺乏女性，也缺乏和平，女性是代表着和平，代表着现在代表着，尤其经济学家代表着理性，那这是中国最缺乏的。我觉得耶伦做的真是非常的这个本色。
好，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最后这样吧，我们以一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NZ Kai， 这位网友他在评论耶伦三鞠躬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的看法，他说，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误判了中国的礼仪，就像有的女性见到英国女王或者国王行屈膝礼一样。我的想法是他可能尊重中国礼仪文化，这反而体现了一种自尊和个人修养，或者根本就不要多想，很自然的无心的行为。好，我们感谢蔡盛坤先生和吴强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弃卡横空出世，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干什么的？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1960年代，一些有志的台湾青年选择赴美留学，在结社自由的美国搞起了台湾独立运动，借以对抗国民党政权的高压统治。张文琪也是其中一员。
去外国念书呢，是一个借口，最大的目的是要开放眼界，跟海外的台湾人是不是能够取得联络，看看将来能够在台湾做什么。就台湾，我们觉得一定要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改革，一定要消灭台湾的政权。
张文琪加入了全美台湾独立联盟，并成为核心成员以及第一位全职革命者。在50年前，当一位全职革命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对于在海外搞革命，他又是怎么想的？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谈第二个话题，中国弃卡横空出世，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干什么的？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官媒星期五报道，吴汉胜出任中央社会工作部首任部长，标志着统筹指导信访工作、统一领导全国基层社会和经济组织党务工作的最新中央部委正式挂牌办公。观察人士说，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很像苏联时期的内务部，让人联想起延安时期康生领导的特务组织中央社会部。分析指出，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建立标志着军警特三大专政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习近平完成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那么时隔80年，中共重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出于何种考量？这个机构将如何运作？为什么外界担心它将成为苏联时期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秘密警察契卡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仍然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你好。
许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先生好，蔡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今年中国人大会议推出的机构改革方案提到将会成立一个叫中央社会工作部。那么现在上个星期这个机构终于挂牌办公了。按照中共官媒的报道，这个新部委呢将统筹指导信访，统一领导基层社会组织，混合所有制和民营经济组织的党务工作。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中共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部？它的具体职责都有哪些呢？
我们看到了现在按照中央的说法呀，这个社会工作部啊，这个职能呢，还是呢可以接受的。我们看到他讲的呢，主要是负责统筹指导啊人民信访的工作，指导人民的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或基层的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啊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为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企业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指导为社会工作人才呀、队伍建设等等，属于党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我们从这个公开的这个职能来看呢、好像是一个呢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而且呢是为人民大众啊提供更多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知道过去啊信访工作一直是政府部门在主导的，但是呢一直这个信访工作啊，并没有让老百姓呢真正的满意，而且呢连信访现在呢都成为一个呢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动不动啊就把上访的要看起来，要抓起来。这样的情况呢已经是非常普遍。但是呢我们看这个中央社会部啊、社会工作部为什么从政府的职能它提高到中央的这个层面啊、那恐怕呢就不是这个中央现在公开的这个所讲的职能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个人的理解啊、通俗点说，这个社会工作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主要是中共为了更多的来寻找敌人，来从社会的不同的角落发现敌人，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分化敌人，来瓦解敌人，甚至是消灭敌人。因为呢他现在呀因为我们看到在党内也好，在体制内也好，他对党内和体制内的这些人员的监控或者是监管已经到了这个天衣无缝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他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在说什么，或者是在干什么，但是呢，对广大的老百姓，这是他们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而且呢，对今天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说，他要希望呢，找到这些老百姓他们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在干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工作部的建立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好的，那么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呢从这个职能范围，您把这个中央新成立的这个社会工作部的它的职能范围讲了一下，但是为什么社会很多 观察人士都把这样一个部看作一个特务组织，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不能说是完全的是特务组织，但是打着一个呢，这个为人民大众、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的，或者是提供工作这样的指导的这么一个机构的名义，但是行的而所行的是代表一种收集情报，或者是呢对国民呐、全民实行监控的这么一个实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好的。那么正像我们刚才这个蔡先生说的那样，一些分析人士把中共新成立的中央工作部视为一个特务组织，说它标志着中共军警特三大专政体系的建立，以及标志着习近平对社会全方位控制的完成。那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中央社会工作部和特务系统如何挂钩？它具体怎么运作呢？
对，这个刚才蔡先生说的已经非常的具体啊，几乎把这个职能呢都说清楚了。但是呢，有表面的职能，也有背后的职能，还有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扩充的职能。从这个部门来说呢，习近平就是要防控社会不留死角。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啊，其实出现了很多灰色的地带，比如说啊，这个自由职业者呀，比如说一些网络工作者呀，比如说非国有企业的这种企业和就业人员，还有 NGO 组织等等啊，包括维权律师这些人士，他们属于协会和商会。再其次呢，其实有一个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的，就是关于新流民的这么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所以习近平要想办法把这些灰色地带或之前没有很好监控的地带把它牢牢地控制住。大家如果知道啊，在2015年曾经爆发了709迫害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事件，目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正在希望通过这么一个事件，而通过维权的方式而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这都会引发未来的颜色革命。习近平以及中共的领导层从苏联崩溃中得到了教训，他们一定要严防死守，不留任何死角。我们现在回答这个主持人的问题，他是如何跟这个特务机构进行互动呢？事实上这些年呢，这个工作就一直没有放松。虽然没有成立，大家知道它有大量的社区，中国估计有上十万的社区，而这些社区表面上它是一种群众自治型组织，而实际上它就是政府的一个组织。其次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络员，或者呢也可以称之为水军，据说有几十万之众。还有呢，就是在杭州曾经已经露出端倪的，就是对民营企业派出代表进驻这个企业，这样呢就把这些机构的信息、他们的动态有效的跟政府、跟国安、跟公安部门进行共同的分享，从中呢捕捉线索，然后定点清除。所以说这一个网络，这一种互动的机制我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会演变，最终会走到哪里，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社会监控不留死角，刚才张博士给我们讲的这幅图画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下面看一位网友叫中国步枪协会 Chinese NRE， 他怎么说？这位网友说呢，中共社工部等于国民党中统军统合二为一，等于便衣特务统治，等于暗杀绑架毒杀，这也挽救不了独裁统治，和当年国民党一样，等待下一次武昌、南昌、井冈山革命风暴。一日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革命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 另外一位指方向开药方。这位网友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封建帝制的新时代。好，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这个中央社会工作部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机构，但是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来说呢，这并不陌生。延安时期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现在就差几个字，你看中央社会工作部啊，康生当时领导的叫中央社会部，那可是一个杀气腾腾的特务机构。正如有人所说，看看康生和当年中央社会部干的那些事，你就不能对今天的中共社会工作部有好的期待。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呀，这个张博士呢，实际上把社会工作部的这个表面的或者是背后的或者乃至未来的这个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了。我们看到呢，现在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啊，表面看起来它的职能呢，并没有什么呢值得让人担心的。它无非是呢，揉合了民政部门、信访部门，还有一个统战部门过去的一些功能，是不是？看上去呢，好像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这么一个工作部，但实际上，这个社会工作部啊，背后的这样的逻辑。刚才呢，张博士呢也做了分析，尤其是面对今天呢中国社会酝酿着极大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特别是呢现在我们讲的，每一年，现在公开的18岁到24岁的现在的青年人的失业率啊，公开的都到了20%，这当然还不包括了大量的农民工，而真实的数据啊，我觉得青年人的失业率啊，至少。我觉得现在都已经到了40%，而第一批年轻人，进入到社会之后，他还不像过去的农民工一样，他们毕竟呢很多都是接受过这些年的所谓的高等教育，尽管呢他们经过了这样的粉红的洗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一旦呢他们走上社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看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们的理想信念破灭之后，他们会不会聚在一起？聚众闹事，或者是呢，制造更大的一些社会问题，这相信呢，这是中央呢最担心的，也是呢考虑的最多的。就是说，这些年中国最担心的，他是害怕公民呢形成一个所谓的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啊，他就会主张公民的基本的权利，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点。所以说呢，他启用了这个一个在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成立的这个所谓的社会部的这样的一个名称，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好像呢，这个对普通的这个公民社会啊，或者对普通的老百姓呢、威胁不是很大，但实际上这个威胁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呢，康生在1939年，就出任了这个中央社会部的这样的一个部长，或者是呢，他还兼任了这样一个调查部的这样的部长。紧接着1942年，就展开了一场呢声势浩大，并且是非常残酷的延安整风运动。这个延安整风运动跟这个社会部啊，究竟有没有联系？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如果是细分看，看这个历史，或者是呢，我们纵观的看整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整个开始，我觉得呢是跟这个。社会部啊有很大的关系的，他开始社会部成立的时候，他是发动群众来相互举报，所以在这样的有一个举报的过程，再会酝酿了一场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下一步究竟他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会做到哪一步，这是呢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并不仅仅只是观察的问题。尽管表面上现在刚刚成立，我们看不到会有多少的这个恐怖事件出现，但是一旦呢随着这个社会工作部啊全面的开展，它的触角会伸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每一个社会团体，甚至每一个基层它会把过去散落的这些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个社区 或者是呢，过去呢，现在已经呢处于一盘散沙的这个村一级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它都会渗透进去。渗透进去之后，它会不会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种方式这是我们值得观察的，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当年康生领导的中央工作部是按照苏联肃反委员会，也就是契卡，或后来的苏联内务部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这样一个机构。我来请教张博士，您认为今天中共的社会工作部，我总是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社会工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康生那个部呢叫什么？中央社会部，就差两个字，起个新机构的名字，为什么要起当年臭名昭著的这样的一个部呢？中共建国以来都没有成立过这样的一个部啊，所以我这是题外话了。我请教张博士啊，您认为今天中共的社会工作部会走得像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苏联契卡或者内务部那么远吗？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也就是说，我的看法啊，它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目前来说，刚刚成立，它可能还需要机构的完善呐、人员的招聘呐、或者一些职能的确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就会逐渐的充实，甚至最后走向我们所说的契卡和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这是有可能的。我这里要着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这一种危机感，它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经济的衰落，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经济的衰落呀，对一个庞大的群体，它正在浮出水面，那就是中国新流民阶级。这些流民阶级总体它的对象就是一些农民工。当然还包括一些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个农民工在中国有多大，有多少人呢？我告诉大家啊，这是中国官方的统计，2022年3亿，居住在城市里1.3亿。这些人由于他们脱离了农村，他们无法再回到农村，而现在工作机会没有，他们成为大量的这种失业者。还有大家知道，每年都有近千万的留学生这个毕业大学毕业生，他们也都加入到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很对社会的安定是会造成很重大影响的。中国的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就关注到这一点。他在他的书就是《中国社会与流民文化》中就说，这个中国的历次农民革命基本上都是由流民发动的。其实我们看看共产党，看看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的身上都有流民的特征。而今天这个群体如此的庞大这个对社会未来他们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是习近平不得不防的，而同时其实也是很难预防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社会部它的职能，它会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的充实，最终会走向契卡和康生的中央社会部。
好，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叫 Western Peter， 他这样说，中共只是突然发现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历史上已经臭名昭著，是暴政和屠杀的代名词，所以中共就换了个名字，以中央社会工作部之名来行内务人民委员会之实。但中共忘了，时至今日他的任何部门都已经臭名昭著。另外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位好好先生，这位观众他说，中国的契卡不是安全局吗？哪里还用得上社会工作部呢？华华兰说，全俄肃清反革命及代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通称契卡，是苏俄的秘密警察组织。刚才张博士给我们讲了流民，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苏联的契卡呢，还有不但是肃清反革命，还有一个消极代工呢，肃清代工委员会。0897东厂西厂锦衣卫 清慈禧太后义和团的历史马上就要重演了。另外一位苦秦说，中共设置社会工作部，证明依赖公安部进行暴力维稳已经失败，中共正在转向柔性维稳。我个人认为，中国要长治久安，维稳只是扬汤止沸，还人民以尊严、权利、民主、公平，才是对诸多社会问题的釜底抽薪。否则，再高明的维稳措施都解决不了中共生命的历史周期。我们知道，习近平呢，他是一位最重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领导人，他对国际和国内的惊涛骇浪的担忧就超过了他所有的前任，所以他特别重视，抓紧枪杆子、刀把子。现在呢，又强力推出了社会工作部这样一个监管基层社会和的这样一个国家机构啊。我们时间呢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这样简单请两位嘉宾呢讲一下，就是说习近平这是他是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呢，还是他真的知道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蔡先生，您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好吗？
我觉得两方面呢应该都存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习呢就是这个取得了这个连任，就是过去改革开放以来啊，中共的领导人呢所没有出现的。过去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交班的这样的制度，但是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交班的迹象。而且呢，习上任十年了，对党内军内。实际上呢，实行了全面的整肃和清洗，这个使他呢对这个继续的连任下去之后啊，他肯定呢会有巨大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呢，是来自党内、来自军内，当然也来自全社会。所以说呢，当他控制了党内或军队之后，他必然呢要把这个目光啊，更多的要投向社会、投向全民，因为他害怕民众。在这个方面呢，能够发动一些呢对他不利的一些这样的事件，
好的，
导致呢出现民变这样的情况出现。当然呢，现在呢不是冷兵器时代，单纯的我们看到呢，如果是靠民众起来谋反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呢并不是太大的，必然呢要有外部的因素影响，或者是有内部高层的因素影响，才能改变现在的这种政权的体制。
好。那么现在我们还张博士，您有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简要讲一下这个问题好吗？一分钟。
对，这个就是习近平走错了路，就是目前中共的危机存在，任何国家都有政治危机啊。邓小平采取是用经济啊来换经济的发展来换取政治上的安全，而习近平呢采取围堵、采取严防死守、采取加大维稳的力量来保证政权的安全，保护红色的江山，但这种做法只是扬汤止沸啊，只是呢加剧危机，因为维稳机制本来就是一个危机的制造者。
好，我们最后呢用 Doc 蔡这位网友啊 ，Doc 蔡这位网友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Doc 蔡他说什么呢？他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各种倒行逆施，现在呢已经是天怒人怨，整个中国如同一个高压煤气罐，随时可能爆发革命。这一点习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现在重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就是高压维稳工具，新一代气卡打通军警特三大体系，当遇到惊涛骇浪的时候，方便第一时间以铁腕手段强力镇压民众。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蔡盛坤先生、这个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两个话题：一，北约峰会再邀日韩，触动中共敏感神经；二，习近平抓紧枪杆子对美玩核战两手策略。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